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法师一问讯。请坐下。
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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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僧伽研习班的第二次上课啊。那我们继续来研读《佛法概论》啊。那这一本书虽然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一样都看过很多遍啊，不过导师的著作啊就是这样，每一次看呢有每一次不同的感受啊。那因为导师，尤其导师在妙云集早期的著作他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深奥，而且非常的精简。因为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结缘书啦，对不对？或者是大量印刷的这种机器，所以早期要获得这种法宝是很珍贵的啦，是很珍贵的。所以导师写书呢，早期的书都很精简，精简到呢很多人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困难，对不对？因为太精简了。它虽然是白话文，但是白话里头又掺杂了一些文言，所以我们就是要多番的读，那会有不一样的体悟。那今天我们是进入第二章教法的这一章。那因为里头有很多部分呢，它是需要又要用最简短的时间，然后又要给大家建立一个观念或者是说一个认知，所以呢在表达上呢，我就选择用这个 PowerPoint 用投影片因为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讲很多地名，倒不如给一张地图你看，什么都不用讲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投影的一个好处那我们这个僧伽班，我有跟我们住持有建议过很多个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希望对于僧伽出家众做一些弘法布教的一种提升，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对教学方面呢，我自己也是很有兴趣的，就是教育方面的表达方法，或者是说教育方面的用心，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注意这一块。所以我读福言呢，我的动机，我有填写动机嘛我都填写我要从事深教育这样所以我自己对教育这一块很有兴趣刚刚开始忘记叫大家把手机关起来让大家听一下音乐。好，那我们进入内容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名相将会出现所以慢慢的我是希望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带给大家一些分享那当然我自己经验不是很丰富那但是尽我所能好，那我们来看课本的第27页第二章教法那这一章总共有两节第一节是能权的教法，第二节是教典略说那前面的第一节比较好懂第二节呢就非常多佛教史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慢慢的来看那在上课之前我们 总务法师还有我们的当家法师有交代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就是我们待会下课、哦、有点心在一楼啊，这样、嗯、因为常住法师都很用心、啊嗯、所以他们很辛苦、嗯、那大家好好的去享用。那再来呢，就是第二件事是我们今天中午呢改吃自助餐啊，自助是因为听说上个礼拜很多人拿到那一盒很害怕，呵呵，还要吃两餐才吃得完啊啊，所以我们的主厨他发心，他说他来煮看看、哎、所以我们就给他煮一次给大家看看啊。如果大家很相应，我们陆续的都是请我们的厨师煮啊，自己煮也很健康啦，对不对啊？好，我们来进入的是27页的部分。那有一些地方会用到投影的，我再请大家看啊，否则的话我们是以课本为主啊，课本。好，我们来先来看第一节能权的教法。能权的教法就是佛陀身教言教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教育啊，一种化世的正觉的精神，就叫做能权的教法。就是这种要让人家认知宇宙真理的、啊、这一种言教或者身教呢，它不是一种虚妄、啊、或者是说一种形而上学、啊、或者是一种什么哲理、啊、不是，它是一个我们可以透过身体力行或者是透过修持而能够净化身心的一种教法、啊、所以这种能权的教法它是由世尊自证然后化它而表达出来。那当然因为世尊，我们来看第一段、啊、我们的三宝能够注释、啊、那主要就是我们的释迦佛创觉了这个真理、啊、所以三宝的综合连贯成为一个完善健全的佛教。第二行，三宝中观的佛教实际上是等于世尊三业大用的流行。待会我们后面会看到、哦、其实释迦牟尼佛的创觉真理啊、哦、他不是只有自己就是自己伟大，就个人的伟大而已、哦、他还创立僧伽、哦、就是让三宝住世，让佛法能够久住世间。所以三宝鼎立的佛教呢，其实是也是完整的表达世尊的三业大用啊。那世尊本着这个自觉的达摩，就是法啊，那适应实地人的性格、智能还有需求，那给予正确的指导，让佛法流传人间、啊、那佛陀的教导不只是言教，还有身教。所以佛的日常生活、处事待人、语默动静，那都是跟智慧相应，跟实相相应、啊、以智慧为前导、啊、以实相为相应。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导师他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的释迦佛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是三藏十二部，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说、哦、我能够研读什么三藏十二部、哎、觉得很了不起，或者是我能够一门深入、啊、那不管你修持什么法门都好、啊、能够一门深入。但是我们不妨有时放下这一种意见、哦、想想其实释迦佛他完整的一个觉悟的人生、啊、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我们没有亲眼看到。那所以他能留下来的这个三藏十二部啊，还只是佛觉悟这个觉海当中的可能只有一部分而已。他完整的身教呢，我们没有跟世尊相处过，所以我们不晓得佛的身教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啊，就是说我们听听道理啊，听别人开示道理啊，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有很多讲座啊，现在对不对？听很多道理，其实很多人都很会讲，口才呢也非常的好，学识也很好，但是你跟他相处啊，慢慢你会发现理论呢跟实际上的行为是有落差的， 他一直教导别人我们要离欲呀、啊，我们要离贪嗔痴，但是自己的贪嗔痴越来越重，你知道吗？就是当老师的啊，他自己的那个烦恼越来越重，他自己没有发现，他自己的善乱心越来越强，自己的那一种越来越强，他没有发现。所以言教呢，你要表达的再怎么完美，其实是后天可以补充的，对不对？后天可以加强的。但是这一种身教呢，就是你透过这种教理的洗练的行为自然的表达啊，你有没有越来越少欲知足啊？你有没有越来越正念正知啊？那这一种其实它反而更能够感动我们身边的人的，对不对啊？所以跟一个有修行的人相处，他会觉得他的生活会充满喜悦啊。啊，如果我们不是跟一个有觉悟的人在一起生活的话，你跟一个学问很好，那也许呢不见得我们会很法乐啊，会很多法喜。所以佛的身教和言教呢，实际上是非常跟一般人不同的，跟声闻也不一样啊。所以导师这里描述的很特殊啊，他说以智慧为前导啊，以实相为相应。那再来呢，就是佛是以身作则啊的身教，还有呢训诲的言教，那完整的来表达这个达摩啊，就是佛所觉悟的法啊。所以我们讲教法，其实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经典只有佛留下来的言教。那佛很多身教呢，在法上其实我们很难能够感受到，但是在律典上，在戒律上呢，佛的身教就有留下很多记录啊，就是佛他的身教，比如说每半月要诵戒，那佛也要跟着要诵戒的。那这一种身教呢，就是佛陀不只是教导弟子要半月诵戒，他自己也要参与诵戒啊。那这个就是有身教跟言教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刮胡二。那佛教是综合整体的，那所以所权的事理由于所权事跟理的相对差别，那教法也就自然的形成两类。事呢就比较着重在事项上的啊，比如说律啊，理呢就是义理道理，比较着重在法义上的啊，这个就是法跟律啦啊，很多时候是这样比对的。那就形成这两类啊，教法就形成了两类，就法和律。那我们先来看法啊。第一，能权以言教为主，那以个人的身心修持为重，那主要开示是事理的真实谛庐。那这个就是教授啊，就是口口相传的这一种法达玛啊，就是法藏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果是按照目前大家有共识的，就是阿含啊，就是辗转传来的阿含。这个阿含不一定是说我们就是那四本阿含经哦，这个阿含的原来的意思是辗转传来的教法。这个辗转传来的教法，除了声闻的阿含，也有大圣的阿含。所以大家如果有读过《摄大圣论》哦，你会发现《摄大圣论》有很多地方他说大圣阿吉摩，他有这个语词的，大圣阿吉摩哦，就是大圣的阿含。所以这个阿含只是说佛最根本的教法，不管是声闻法或者是大圣法都有的啊，佛辗转传来的。那这个法部分呢，所开示的这种事理哈，大家看一下27页这个本文最后一行注脚二哈。那对于我们个人修持的事和理呢，被在经典上那被形容为真实谛庐的呢，就是有两种啊。大家看注脚二，刮胡一呢就是缘起法，被形容真实谛庐的就是缘起法。刮胡二呢就是事圣谛，所以被佛陀所形容为真实谛庐的 四和理呢，就是有两种，四谛跟缘起啊。所以我们要建立正见呢，主要就是要了解这两项，四圣谛还有缘起法啊。那这个我们到第十章会详细的说明啊。好，那我们来看二十八页。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啊，看一下这个投影片。那能权跟所权，能权就是有表达出言教和身教，所权就法和律啊。那我们已经讲完第一个啊。那法呢，教授呢是以个人的身心修持的内容为主，那佛陀是以身教啊为主啦，哈，为重哈。其实为言教哈为重。其实佛的观察缘起四谛，观察缘起四谛有没有身教啊？有没有？有没有身教？也有的啦，啊，也是有的啦，啊，那只是说在经典上我们比较没有看到而已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律的部分啊，能权啊，就戒律的部分，能权就是世尊言教的指导，身教的示范。言教的指导跟身教的示范，这个是能权。那所权的话呢，就是以大众生活行为为主，那就是一般所讲的教戒，教授跟教戒有这样子的一个名词的区别。那所以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呢，这个投影呢， 绿的部分呢，就是以大众的生活行为为主，那它是有佛陀的教导言教，也有身教，就是刚刚我有举例啊，比如说佛半月诵戒教导弟子要这样做，那自己也有这样做啊。好，我们来看下一行。那佛所开示的这种道德的戒法，以及有关大众和合与适应社会的制度啊，那这一个呢，其实在我们院长哈还有导师的著作都有提到，大家看一下投影片哈。那这三项啊，就是道德的戒法、大众和合与社会适应适度社会的制度哈，其实它应该是可以对应这三项啊，就是出家众应该要了知的戒律。第一项呢，就是道德的规范，就是道德的戒法，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性罪啊，杀盗淫妄，这个是不管你是男众女众啊，老的少的，那修学戒律这个是一定是根本啊，因为它是跟业果有关的，所以佛制定非常的严格啊，不能够违犯。第二，大众和合的事情呢，就是僧团公约啊，就是既然是六合敬，那所以僧团里头的一些公约啊，公约就是共同约定要实践的一些法制啊，比如说受戒的仪轨、布萨安居，那这一种就是大家都要跟着做的啊，你不能说我不喜欢，我不要安居啊，不可以啊。那如果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领导的僧众，那我们也要受具足戒。那这个也是佛在僧团里面共同约定的这一种规矩，那才能够大众和合。那所以我们在修持上呢，是以出家众呢是以出家的戒腊为高低，但是呢，虽然是说我们出家是以受戒的戒腊为高低，但是有一种现象很奇妙，就是它还有适应社会的制度。那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啊，在华人区，我们很重视这个年龄的老少，对不对？就是有孝心啊，有尊敬心啊，这一方面呢是中国很重视的观念。这个在欧美就比较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在东方非常重视。所以虽然是说我们的戒律呢是以受戒的年岁呢为长辈晚辈，但是它还有兼顾到年岁的啦，有没有？还有兼顾到年岁。所以我们北传的法师呢，虽然是说比如说我才30岁，但是我的戒腊已经有 十年了，我已经有十年戒辣了。但是一个刚出家的比丘，他已经七十岁了，他已经七十岁，但是他只有3年。那如果说正常我们华人看到的话呢，如果一个七十岁的人看到你10岁的，他一看到你就说啊，我要顶礼长老啊，他就来顶礼，你会觉得很自然吗？顶吧，快点顶礼，快点。我们会这样吗？我们一定是很觉得很不好意思，哎呀，你年纪那么大，你七十岁，我才30岁哦，你不要拜，你拜我夭折了，等一下。我们会这样想啊，对不对？所以呢，在中国的观念哦，它适应这一种文化，有时它会有一些调整啊。它虽然以戒辣为主，但是它也尊重这个年岁，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僧团啊，不要说仗着自己出家比别人久啊，我比你久一天呢。我今天受戒，你明天才受戒，所以我比你高一天，你要向我顶礼。那在我们东方文化呢，是很难被人家接受的啦，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虽然是戒律上有这样规定，但是在不同文化其实它是可以调整的啊。恭敬是恭敬，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接受那种礼拜嘛，对不对？恭敬是应该的啊，佛制定嘛啊。再来适应社会的制度呢，就是像生活规定啊，像衣食住要啊。比如说佛陀在印度，他是没有这个下雪的冬天，那衣服只有3衣就够了。请问我们在座的法师，你们只有3衣而已吗？包括我自己都不止了，对不对？很多衣啊，因为很冷嘛，对不对？那台湾比那个印度还冷，那所以有一些适应社会的制度，它是可以调整的，只要如法啊，不是贪就是贪心的，那都可以哈。所以这一些在律典上的规范呢，世尊的身教言教都有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啊。好，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哈。这除了波罗提木叉的成文法以外，一切法制都推行在僧团中，称为教戒，就是 Vinaya 比那也哈律。这个成文法啊，以前我也没有留意到这个语词，大家有看到吗？成文法这3个字，其实它是一个律典的用词来的啦。那这边我引给大家看哈，大家看投影片。导师在原始圣典，我读完这本书呢，我才知道原来成文法跟不成文法是一个专有术语来的，专有的名词，专有的名词来的。它这个成文法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已经有规定一些戒条，戒就是我们现在诵戒的戒本啊，就是辗转传来的这种波罗提木叉戒经。那这一种呢，是在佛世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很多在佛世的时候呢，有随犯随制嘛，到佛陀的晚年已经制完了嘛，比丘戒200多戒已经制完，那制多少戒就诵多少戒，这个是成文法，就是佛陀时代就有了，佛陀时代就有的啊。那只是有另外一种呢，叫做不成文法。不成文法的意思就是一些规定啊，比如说出家仪轨，受具足戒的仪轨啊，安居，那这一种就称为不成文法。因为在佛陀的时代呢，还没有明文规定，它只是一种规矩的教导，口头上的教导，它没有成为背诵下来的一种规定。但是这种不成文法慢慢呢，到了部派论师的时候呢，他们为了不要让这个戒律啊越来越就是世俗化啊，那所以呢，他就把这一种不成文法也集成我们的律部，就称为戒度篇啊。戒度篇，大家有看到这个吗？啊，戒度篇是我们律典里面的一个章节啊。这个戒度篇，这个看到吗？啊，那它是一个就成为不成文法。所以导师书里面的这个成文法啊，就是佛陀时代就有的波罗提木叉啊，这一种戒经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所权的法和律是 观的立场来观察、啊、要从中观的立场来观察团体、个人、环境、内心、事行、理行、法治、义理。那要观察这种呢，才能够明白啊，法和律其实它是相应相成，才能够完整的了解佛教、啊、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啊、以前我记得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去会通它到底导师 这几句、哦、一二三四这四组、哦、到底跟法跟律、哦、有什么那个关系。但是慢慢去思维它、哦、原来它其实 对应的就是法和律、啊、就是法跟律呢，我们要从中和融贯相依相成的角度呢来理解。那律呢，它是重视团体的，所以上个礼拜大家有听到吗？我们第一章介绍的时候呢，就是六合敬，就是佛法能够住正法久住世间，它是靠团体的，它不是靠个人的。为什么？因为个人再伟大它会死的、啊、你知道吗？但是团体呢，它可以师父收徒弟，徒弟收徒孙，有没有？那个团体它可以延续正法。所以团体呢，佛交代说，佛在律典交代说，要有六合敬的僧团才是真正能让正法久住。所以我们在是这个现实的社会，如果没有僧团的话，这个道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比如说住茅棚的人、哦、自己自修的人，当然你可以修得很好很好啊，但是只要你一死，这个财产呢就归谁所有啊？归谁所有？政府哦，不然就是你的家族啊来继承啊。所以本来是公有十方信施给我们这个供养来建道场，但是因为你的道场是个人的，所以你死过后呢，这个十方物就归成政府的，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再延续佛法久住世间的任务。所以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释迦佛他要把这种任务交代在僧团上，就是因为他能够代代延续下去。十方道场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律呢，他是重视团体的，那法呢，他是重视个人。因为佛法我们说每个人的体悟啊，在人心嘛，对，在每个人的心。那你体悟多少，脸相看不出来的，我对不对？脸相看得出来的吗？有些人啊，好人好样啊，但是啊，人面兽心啊，对不对？哦，有些你看他哦，好像很慈祥的样子啊，你不要踩到他的尾巴，他咬你一口，哎，对不对？所以法的表现呢，是重在内心，这个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啊。那但是它是重在个人内心的修持啊，法。那第二点呢，就是环境。律呢，它是重视环境，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道场，它重视整体的环境，就是不是个人的清净就好，它要为信者信，以信者令增长，对不对？或者是有惭愧的人、啊、或者是有犯错的人，他有处罪的这种机会。所以在僧团呢，它是一个团体的，它是一个环境修学，就是叫什么，酝酿一个修学的环境、啊、它不是只是小的内心的世界而已。所以我们法跟律要做到平衡呢，就是我们内心要有修持的法门，但是我们跟大众共住的时候，要让这个环境因为我而成为清净的因缘。所以以前我在福音读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一个团体读书，大家知道吗？我在第八届的时候呢，我们的福音的南众僧团啊，有八十几个人啊，那个年代多么兴旺，你看前不知比丘，你看我们早期，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那在这么大的团体当中，你看哦，如果是说我只是重视个人内心的修持，我不管师长，我也不管同学，你看那个道场会形成什么样态？就是各做各的咯，对不对？你懒惰也没有人敢管你啊，你精进也没有人赞叹你，那会酝酿什么呢？会酝酿 一个道场里面各宗各派不止十宗啊，我看百宗都有啊，对不对啊？那所以呢，我们在一个团体啊，我们要有一种心情，就是我除了为道场付出，我还要成为这个道场和合的因缘，我不要成为这个道场分散的因缘。有一些人他是做那个破坏，他特别厉害的，你叫他做和合，做和事佬，他不愿意的，他做破坏性最厉害的，那个两舌啊二口啊最厉害的。所以我们在一个团体，我们在一个僧团要有这样的心境，我们要让这个环境慢慢酝酿出修行的气氛、和合的气氛、清净的气氛。所以我自己以前在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去批评、说这个管得很严啊、那个读书啊要求这么高啊，这个老师啊论文要写这么辛苦，我通常、我都在听一听就算了、因为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管别人怎么样，由自己散发出那一种和和那清净的这种气氛，感染整个环境，慢慢别人会随着我们用功的人、他会跟在后面走、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 绿点当中呢，他重视这个环境的完美，不是只是个人内心、那再来呢，就是第三点，就是事行跟理行、事行就是事项上的、在律典上呢，他很重视这个事项上的、比如说做法、比如说我们道场有东西要外送，要在大众里面宣布嘛，对不对、不是说你要怎么处理就处理，要有大众的事情。但是重视大事的这、事项呢，也要重视这个理行、理就是道理、也要吻合这一种缘起法、等等。那最后一个呢，法治跟义理呢，我有写一个笔记在下面，有看到吗、法治就是戒，义理呢就是定慧、导师在后面会补充这个说明、所以法治跟义理就是戒定慧，所以法和律、才是完整的戒定慧。你偏重律啊，或者偏重法，都不是完整的戒定慧、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去体悟、我觉得导师的用词非常的精简、好，我们再往下看刮胡三。那佛教是人间的能权的身教言教所权的法和律，不只是佛的三业大用，也实际上是存在于个人身且社会。那就好像我这个图表、其实我这个图表呢是从导师这句话、想出来的啦、就是佛陀的三宝，它是从每一个修行者的个人开始的，那个人自己做好，那就影响整个僧团也和乐清净，有一个组织性的和乐僧团才能够引起社会的注意，有没有发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僧团在宣传佛法，个人的话呢，通常会成为什么呢？个人色彩很重，有没有？造神啊，现在用词叫做造神，这种造神啊不长久的啦。为什么？因为一神比一神高，对不对、山外有、天外有天、所以、这种造神运动呢，其实在社会、的观感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如果以一个团体，以一个僧团的名誉来弘扬佛法的话，避免非常多的这一种误会。所以社会对佛教的观感，有时候是我们忘视了佛陀所教导的一些东西。那所以我们在组织道场的时候呢，我们在弘扬的时候就会有所忽略，一直在、希望自己越来越出名、自己越来越红，那这个就变成造神的问题了、所以其实佛法的根本并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好，那社会如果能够有佛法的净化，才能够整个人间才能够形成人间净土、所以我们一般提倡人间净土要从这四个步骤慢慢来扩大，从个人、僧团、社会再到人间、所以不要只是急着在提倡人间而已、整个局面很大、但是要从每一点开始、 所以人间佛教的开展不应该忽略佛弟子的活动。那底下呢，就是个人的弟子活动啊，或者团体的所形成的一种力量。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不管是在家和出家弟子呢，那受到佛法的熏陶，都能够在三业表现出佛法的心人。以出家众来说呢，那身且要有和乐净这三种美德，和和安乐清净啊，我们二十五页已经有看过嘛啊，来表达佛法。那这一种身且的威力呢，才能够推动佛法前进。推动佛法前进是什么呢？因为有和乐净这三种特质，它就能够推展怎么样呢？化他治正，还有令正法久住。那如果没有一个身且的威力的话，其实很难推动啊。那在家众也在社会呢表现佛法，那显化或者默化的作用啊。那当然，如果是有这种在家出家的合作啊，那佛法才能够代代相承啊。好，我们来看小节，三宝注释，那相续相承啊。那大家可以看这个投影哈，我就是从这句话有这样子的一个归纳啊。那从法那而有这个佛的智证跟化他，那因为佛陀的化他，所以有僧宝的出现。那僧团因为有内修跟外弘，那当然也就借着这个外弘的因缘而让信众社会净化人心啊。所以这三宝注释呢，它其实是能够让佛法久住人间啊，不要只是个人的伟大啊。如果只有个人的伟大呢，就是自己觉悟真理啊，但是没有去化它，没有去外弘的话，那佛法没有办法代代相承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二十九页全表。那这个能权的教法当然要透过这一些身或者是语言来表达啊，所以身教言教啊，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要说明的。能权表的教法就是佛和弟子的身教言教，也就是表达佛法的身表与表。这个身表与表呢，其实是阿毗达摩的用词啊，就是表现在身体上的或者语言上的，就叫身表或者语表啊。因为它透过色法表现出来，所以在阿毗达摩称它为色法啊。那实际上不管是身表或缘表，它都是有缘起性的，它不是只有身体的动作的啊。比如说啦哈，比如说身表，比如说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啊，早课我们有诵经，请问诵经是什么表？什么表啊？语表，对不对啊？语表，语言嘛啊。然后呢，有没有身表？哪一种是身表？拜佛，对不对？或者是去施食啊，要做那一些动作啊，这个就是身表跟语表。但是这个身表跟语表有没有内心的关系？有没有？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行尸走肉嘛啊，就是住持叫我做的，叫我要去出食，我就很不心不甘情不愿，每天就这样做，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啊，但是就是要我做要我做。那这一种呢，就是你只有身表与表，你忽略了这个内心。那其实导师在这一段话说，其实身表跟与表它是跟内心是缘起和和的，它是相依相待啊，所以我们的言语举动呢，其实都表达我们的内心的啊。好，那这一个投影呢，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我们二十九页的第二段啊，第二段不是很清楚哈，大家勉强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读导师的书呢，我在学院读书，老师有教我们做笔记，就是要画重点啊。那我这一个就是顺便讲解，顺便给大家教导一些方法啊。就是比如说身表和语表不只是根身 啊，就是我们会有身体的动作，有语言的表达，它不只有这个色身啊，它是根深境界跟意识因缘和合而表现出来的啊，就是我们会有身口的动作呢，其实是由意念啊、意识还有呢环境啊，就是根境识嘛哈、啊，还有外在的因缘而让我们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我诵经，我有口表，我有语表，有身表，那还有意识嘛，对不对？有心，那还有外在的，有佛像，所以我不会乱拜，我会拜佛像，对不对？所以有外境，这三者合合才是形成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能权的教法啊。那所以这样的身表语表、啊、就是根身，那其实呢它是意、啊、意识还有呢境界的符号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我们一个人他身表语表他没有跟内心和合的话呢，没有跟内心一致的话呢，就是他做东西呢就好，就是只有行尸走肉，只有外表而已，内心不清净啊，内心不真诚啊。所以如果是说我们要让这个能权的教法，我们的身教啊或者是言教要一致的话呢，就是我们身表与表所做的要跟内心的那个真诚要一致，要一致啊。那在这当中其实才能够表达出佛所讲的这一种能权教法的意义啊。所以我们来看下一段哈，从身表与表的根深而现起，所以说它是色法哈。阿毗达摩说它就是身口嘛哈，是物质，但是这一种物质呢它是缘起的物质，并不是离心识或者是境界而存在啊。那所以我们虽然是讲身表与表，那我们要重视内心还有境界啊，就是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呢，其实是有外在的境界还有内心的作用，这三者的和合才有一个完整的能权的教法的表现啊。那如果是说我们忽略了一个呢，都会有所偏重啊。所以大家看最后一行，那一般阿毗达摩不能够注意到能权表的缘起依存性啊，所以有偏重色法，有偏重内心这一种过失啊。所以大家知道吗，有一些修行方法呢它只是重视内心的，它不重视外表的。比如说尤其修禅的人哈，修禅的人他就是说我只要觉悟就好，所以呢他吃饭呢吃得很大声很快，他完全没有留意的，他说我只要在打坐的时候呢能够呢专注就好了，平常的生活他完全不去理会哦，只有在打坐在蒲团上他才觉得那个才是修持。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呢表现出什么呢，就是你的身表跟语表你忽略了，就是 你忽略了这种外在的环境还有内心的一致啊。那所以这一种修持呢 有时候往往会落入什么呢，就是你只有注意到身表语表的表达，但是你忽略了内心的进化啊。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有没有观察到自己有起贪心或者是无贪心啊。那如果你在24小时都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 觉知，我想比我们一天 打坐很多次，我想那个意义更大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要不断的提升自己啊。好，那再来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啊，我们请看30页啊，大家请看30页刮胡三啊，刮胡三身表与表好在表意的亲切，可是缺乏固定性啊，就是我们的语言还有身表呢它虽然是很亲切，但是它缺乏固定性。那但是人类的心力呢能利用这个身外的东西使它适合自己的意欲啊，间接的表达出情意跟思想啊，就好像文字啊画画 啊艺术啊。那书写的文字 它也是语言思想的符号，有语言思想的精密，又有安定的特长。在这众多的这些法当中呢，文字算是比较稳定性而且精密性，不过导致后面有刮胡，缺点也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文字书写的文字，它可以有语言的精密性，又有安定性，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在这里。大家知道这个缺点是什么意思吗？啊，什么意思？比如说啦，我看到落花流水，哦，感受很多无常，对不对？我立刻写下一篇文章，哦，好感人哦。但是当我们拿到那篇文章读的时候，那件事情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了，对不对？已经时过境迁。你现在再叫我回到同样的地点，再看到同样的落叶啊，早就没有那种感受了，所以文字有这样子的缺点啊。但是佛经上所说的文字呢，还是语言啊。那到西元前一世纪开始才有文字记载佛典啊。所以文字它记载了很多佛说的道理啊，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啊。所以导师在最后一段小节啊，这三行字呢，我觉得写得真好啊。导师这三行字，我有把它放在投影片哈，就是依正觉者，就是依 觉悟的人来说呢，万事万物的实相，一切其实都是在我们每天每刻都出现的，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只是我们看不到它，就是实相啊，真理我们看不到它。但是对觉悟的人来说，处处都是法喜，处处都是觉悟啊。第二段，语言跟文字的教法，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教法是先觉的人啊，那表达这个觉境的，那希望引导后代的人能够体悟这样的实相。所以佛法要从这些文字教理或者是自己的一切生活当中去体认啊，不能够老在这种空虚的名句文身过活啊。所以我觉得导师这段话写得很深刻啊，因为我自己接触有很多外面的修行人，那有一些就是非常重视这种诵经拜佛坐禅啊，我没有否认它真的是蛮好的修行方便啊，但是如果是说我们认为只有这种行为是修行的话，其他的吃饭睡觉不是修行的话，那这种就会把佛法给什么呢？给分化了啊，给狭化了啊。实际佛法呢，它是在我们的身心上还有一切的生活上去体认的啊，它处处都可以有佛法的体悟啊。好，那这个是第一节的部分。好，所以第一节的部分呢，主要是介绍到这个佛的所权的教法哈，有法跟律，然后用语言为主来表达啊，文字跟语言。好，我们再来看第二节，教典略说。那教典略说在31页哈，第一段，那世尊时代的佛法有法跟律这两者啊，法就是辗转传来，律呢是半月半月持诵的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就是戒经啊，我们出家众的戒经啊。那为了诵持的方便，当时流行的这一种语文体哈，就是简短的散文体。就是契经或者是 Sutra 修多罗，那这种修多罗的短文体散文体呢，就是当时最早期记载佛陀的法跟律的内容啊。所以从内容上呢，就是法和律。那所以在经典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修多罗相应，不越比尼，不为法相啊。这个修多罗其实它是说一些散文体短文的体，那它的内容就是比那也还有法相啊。 所以大家看这个投影片呢、啊，其实这一个经文啊，它是要这样理解的。修多罗它是一个文体，然后这一节文体的内容就是佛说的律啊、比那耶或者是法啊、达玛啊这两项啊，那这个就是最根本的佛陀的教法啊，根本的教法。那这是佛陀时代的这两大类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一节集的经跟律啊。那世尊灭后第一个夏天啊，就是佛入灭后的第一个夏天，第一次大家是发起结集啊，就是大家看投影片哈、啊，这个就是初期圣典啊的第一结集的内容啊。第一结集是大家是发起的哈、啊，称为五百结集，因为有五百阿罗汉或者是王舍城结集啊，是佛灭后的第一个夏天。那所结集的内容呢，经啊，就是法呢，就是跟现在的杂含经的内容相当啊，就是修多罗的部分啊，修多罗起业跟寄说啊，其实主要是修多罗的部分。那律呢，就是戒经啊，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波罗提木叉戒经啊，就是那些成文法。那还有呢，就是杂拔旗。那杂拔旗呢，其实是摩诃升起律的用词，是把杂拔旗。那杂拔旗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就是见度篇的前身，见度篇的前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见度篇的本母啊，哈。那杂拔旗，大众部称为杂拔旗，上座部呢称为摩达里迦。那导师就说他其实就是见度篇的什么呢，本母就是他的前身。那他的形态呢是寄送型的，寄送型啊，他是附在戒经的后面，他是不成文法啊，他是不成文法，他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僧伽作词啊，啊就是受戒安居那一种规定啊。那这个是第一节集所已经有的这些内容。再来第二节集的话呢，是在32页，佛灭百年啊，就是阿育王的时候啊。那也是因为戒律的见地不同，所以有东西方的分化啊，所以就有这个毗舍离节集，或者称为七百劫集啊，佛灭百年。那这个时代呢，在瓜胡一是提到以相应修多罗啊为本啊为本，然后再分编为中部、长部、增益部，然后形成四部啊，就四部阿含。那在律典的部分呢，那开始广说戒经啊，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广律。广律就是他会解释他的缘起啊，就自戒因缘，还有呢就是种种的这一种因素啊，所以广律呢就是在第二节集也广分别了啊。然后再来依这个本母呢摩达里迦，那分编为七法八法啊，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那七法八法呢是说一切有部的用词。那在南传的同月历呢，其实那个不叫做同叠律哦，那个是同，你去查汉语大师简，它是读成叶，树叶的叶，同月历哈，不是同叶部，同叶部，那它是把它，称为小品跟大品，啊，称为小品跟大品，那其他的杂碎的部分都变成杂事啊。那在瓜胡二的倒数第二行，戒律的改组更章，大体上跟经法采取同一模式。那这个同一模式呢，就是大家看一下投影片这里哈，它的同一模式就是这个，我有把它写出来，就是最早期呢戒跟律都一样，都是修多罗散文体，都是散文体，简短的，好背诵的，很好背诵的。所以大家知道吗，在很多戒律道场不是拿比丘戒来背诵吗？因为那个 句子很简短，很好背啦，像阿含经也是很好背。那这个就是散文体最早期的。 那企业是什么呢？企业就寄送，寄送体，啊，寄送体。那寄说就是对于这些不是很明了，前面不是很明了的地方呢，他做什么呢？广分别说，啊，就是给他分别解说，就是叫寄说。所以不管是金或者绿呢，它的发展的三个模式呢都一样，就是修多罗、企业跟寄说，就是这三个，啊，就是十二分教的三个嘛，前三个大家知道吧，啊，十二分教的前面三个。好，这个是第一节集和第二节集。那论点方面呢，只有意见不同的出现了，后来引申为舍利弗阿比昙论或者是昆勒论，啊，但是这一种还没有，明显的论点的出现呢，它只是一种雏形，啊。好，我们再来看33页。阿育王时代呢，金跟绿已经形成定点，啊，就是结集那个经典跟律典。那西元前一世纪开始有书写文字的记录，啊，所以佛教的初期圣典就是这一些，啊，所以在，这个七法八法，大家看投影片，啊，就是我们在我们课本的40页，啊，也有，啊，也有把这些名相有列出来的，啊，这个就是见度篇的，见度篇的前身，啊，它的一种标举纲目，啊，就是受具足戒法、啊、布萨法等等，啊，这种那出家众应该都知道，啊，好，那到这里为止就是我们的初期圣典的内容。好，那大家就是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些佛教结集，啊，为什么有需要，啊，就是我们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我们有弟子们有问题都会亲自到佛陀的身边，啊，会请教佛陀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是有弟子犯戒也会去禀告佛陀，啊，所以你看到在僧团，啊，很好玩，你如果去看律典，啊，你会发现怎么那么多人，以现代那一种观念来说，好像很多人很喜欢打小报告，真的呢，你去看律典啊，都是这样，哦，怎么那么多人喜欢打小报告？其实，哦，这个问题我有请教过我们院长，就是我们在一个团体，哦，我们为了这个团体的清净和乐而跟上层，啊哦，做建议或者做禀报事实呢，这个院长说这个不算小打小报告啦，因为你是为了这个团体好，我不是针对某人，哦，我不是针对哪一个人不喜欢，我是为了这个团体的和乐清净而去跟上层建议。那所以你看戒律，很多人去跟佛陀说那个比丘不清净在房间里面睡觉，那佛陀说就叫那个比丘来，你刚刚是不是在房间睡觉？他说是。那试过后怎么样？向佛陀忏悔，这样。所以在僧团他的气氛是这样子的，哦，他不是说佛陀好像有那个针孔每一间房间看比丘们有没有懈怠，哦，没有啊，佛陀不是这样，就是要大家真的为道，哦，那彼此为了清净而做这样子的一种提醒，哦，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团体制造修行环境的这种气氛的话，就会把别人的这一种好意啊当成是小报告，这样了解吗？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